兄姐妹们平安。经上记着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颂赞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弹琴歌唱，来赞美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Thank you.
赐的平安而赞美，我们为神所赐的恩典而赞美，我们也为神所赐的苦难而赞美吗？心中没有神的人，在苦难中是没有依靠和盼望的，他们看不到神的荣耀，也经历不到神的信实，他们自然也就没有勇气和能力在苦难中唱出赞美的诗歌，沙漠中的赞美。
全心投你心。
亲爱的恩主，在这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当中，你众儿女用敬虔的心主来到你的圣所，我们用我们的活泼的灵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伏伏在你的脚前，主，我们把一切的颂赞主都献给你，我们真是满心都充满了那一份感谢和赞美，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个救恩，主，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救赎，你在那里受了刑罚，主，让我们得着世人所没有的平安，你受了鞭伤，主，也让我们的灵性得到了医治，主，你流出的宝血让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主，也让我们因着你的宝血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称义，主，你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主，让我们得到那一个永恒的生命，恩主，虽然你担当了我们为我们所担当的这份羞辱，可以享受我们在你里面永恒的一个荣耀，主，我们谢谢你，真是有太多数尽不完的恩典，主，都是你所赐给我们，虽然因着我们的堕落我们总是拒绝你，但是你却接受我们像浪子一般能够做你的儿女，让我们不再受到咒诅，而赐给我们一个得胜的地位，在你永恒当中我们得着那为你儿女的名分，求你不断用圣灵光照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每天都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做一个圣洁的器皿，能够不断的为你所用，恩主，我们也在这个时候特别向你恳求，求你恩待那一些正在经历你火炼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能够紧紧的抓着你的应许，主，能够赐给他们能力，能够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更能凡事能够谢恩，恩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你亲自祝福全地的讲台，主，让你的所差派的仆人能够在讲台上宣讲你的话语，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主，都能够打开心门，主，用你的话语来建造他们的生命，我们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请坐。下面是诗班，为我们献诗。今天诗班所要献的诗歌是《专心爱你》。主日是我们敬拜神的时间，来到圣所当中，我们敬拜神，应当专心。我们也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每个周主日，我们都能够准时的来敬拜我们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Thank you. 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是否愿意也对神的爱常有回报？我们是不是也时常思想，我们愿意专心的爱主？神的话如同两人的利剑，经常检查我们内心的幽暗。主日的早晨，我们是否愿意用一个等待的心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自己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用恭敬敬拜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所要宣读神的话语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是神的话语，谢谢，请坐。
继续来祷告，来敬拜我们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主，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因为你在世上留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我们能够真的遵照你的话语而行，也学习彼此的相爱。这爱乃是你的命令，主，不是你自己的请托，而是你的命令。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主，我们每一次 我们想到你的时候，我们让我们先学习能够专心的爱你。主，因为我们说我们爱你，但是我们爱你爱得不够，我们爱你爱得不够专心，我们的爱你当中也是带有许多其他的一些的成分。求主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也教导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你面前，除掉我们心中一切的杂念，也除掉我们心中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一些的意念，帮助我们能够专专心心的来思念你自己，来聆听你的话语，在这个世代也学习遵照主的话语而行，帮助我们，也教导我们，我们 教会乃像是一个家，我们全家能够在你面前享受神你的爱，能够享受你在我们当中彼此的关系。主，我们想到这是神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为此我们感谢主，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家的里面看到彼此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用实际的行动来关心，实际的行动来彼此的帮助。为我们教会这段时间里面有些的肢体，有些的家庭有特别的需要，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的医治，求主的帮助临到他们。我们在这里也感谢主，为吴凯、锦丽娜姐夫妇他们上个礼拜他们得到一个千金，我们感谢主为这个孩子的来到，我们真的是满心欢喜快乐。求主在这个家庭当中加上你自己更多的恩典，也保守孩子在你的爱当中的成长，也为我们下一个主在下个月当中母亲节，我们教会有些家庭也愿意再次把他们孩子奉献在神的面前，遵照神你的话语来教导，来喂养，来帮助，我们也为这些家庭祷告。感谢主的恩典，也为我们全家全教会昨天能够一起来大扫除，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一起彼此成为一家人的一个写照。我们也在为上一个礼拜 Cici 他再一次到 Pittsburgh 接受这一个药物的治疗，我们为这个过程感谢主，特别求主你自己继续的看顾带领这个治疗的效果跟每一次的疗程。我们也为何丽珊姐妹的腰扭到，也求主看顾，让她的康复能够尽快。为玉小红的儿子 David 明天要做再动第二次的眼睛的手术，也求主看顾。我们也纪念到在台湾周兆文周嘉玲的母亲，她的身体的恢复，她的这个求主你自己保守她，手术虽然完成，但前面还有继续的治疗照顾的需要，也求主看顾。为薛维嘉姐妹在德国，还有她的这个她的丈夫张维达弟兄，他们也在医院里面，也求主你自己看顾保守治疗。为白小燕姐妹在上海的医治，也为我们当中有几位姐妹的化疗，为 Vera， 为这个曹菊，也为家珍姐妹，主求你真的一一的看顾。想到这个世代当中里面我们有这么多的肢体，我们真的是愿意求主不但你的医治临到他们的身体，也临到他们的心灵，也临到他们全家，临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可以这样的祈求，我们可以这样仰望，还是神你的恩典，神你所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权柄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面前敬拜，也求主再一次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的敬拜不但有我们的专心在你面前，我们的敬拜当中有你话语的教导，有你话语的宣读，也在你的敬拜当中有彼此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侍奉的见证。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到了四月底，屈指一算好像马上又要放假的感觉啊！在美国的日子特别好像在南部，我们那个假日来的特别早，所以一到了快要到五月的时候，好像听到的很多的家庭都已经在谈论准备暑假或孩子放假以后要去哪里去哪里，或者是要回国，我想这是很好的哈，全家能够一起的行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家庭要外出，要回到家乡，或者是到其他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不论我们在哪里，不论我们去什么地方或回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要在神面前继续有一个敬拜，有一个的生活，我们也要有敬拜的行动。而且我们去到哪里，不要忘记有福音的使命。这个福音的使命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到哪里抓了什么人要跟他讲，要传福音到他信主为止啊，这样当然是很好，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说，要有智慧。但我们一定要带有一颗福音的使命，就是看到人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觉得有福音传给他的需要，也盼望他能够得着。所以教会也提供了许多的一些的工具， 下个礼拜我们有这个，你们大家今天都拿到一张单子，叫做归于返乡传福音。这个行动是说每一年我们希望在暑期来到前，不论我们将来 有机会回到家乡或回 到其他地方，你都带了一些的工具，带了一些的使命感，也带了一些的这个教导的提醒，能够把福音带到我们所去的地方。那这个的行动不是个人的行动，这个行动也是应该全家的行动。记得过去这两个礼拜我们都有其他的讲员，更早的时候提醒大家，我们最近刚刚完成的在教会进门的这个左手边有一个我们教会的这个使命宣言的这个目标的一个提醒牌，我们把它打出来好不好？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可是我们大概都忘记了啊。这个你如果坐远一点可能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不过没有关系，我想大家有一个印象，你如果盼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等下散会以后或者其他时间到门口到我们这个大堂一进来左手边里面请留着留着，不要那么快，稍纵即逝哈。这个东西是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不是放在那里给人家看给人家参观说这是我们教会的标志哈，这是要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真正的明白去行的。我上次曾经提过，有人说我们的 IG 只说这是 I 教会，你看右边哈，这个不是一个 I 吗？哈，一个圆圈下面一竖嘛，叫英文字母的 I 啊。但这里面其实重要的提到是用英文跟中文提到我们教会的一个方向，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意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的意向分为三个层次啊，三个层次：培育成熟信徒。第一个层次从个人做起 ，individual， 从我们的信徒做起，然后建造稳固的家是第二个的深。第二个层次到家的阶段，第三个层次到造福邻舍万民啊。如果你懂英文的话，英文这边的层次讲到，第一个是讲到 individual， 讲到每一个个人；第二个层次讲到 family， 讲到家庭；第三个这个把家庭再扩大成为是一个 community， 成到一个社区，成了一个社群，或者讲到一个万民哈。我们中文把它翻得更好像这个心胸更广阔。但是这个要从小做起，从我们个人做起，个人的造就目的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整个的家庭，是为了万民的得救。你看到这个时候就要想到，我们教会希望我们所做的不是独善其身，而是我们能够修家治国平天下，有这个层次。也是说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教导，从什么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观念里面做起，有远近的层次。那你看到左边这个圆圈的时候，想到这个圆圈里面蛮多的细节哈，我不提了，因为这个大家慢慢的看了。但是你看到那个圆圈基本上有三个颜色，讲到我们三个的这个范畴哈，这个而且这个范畴都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有箭头的，就是说我们在不论什么层次里面，我们都要看重这三方面的事情，而且这三方面的事情都同时并进的，不是我们只做其中的一样。第一个层面是绿色的，叫做知啊 know， 我们要先了解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以后，我们才可能去感受，我们才可能去做啊。所以第二个层面呢，叫做爱啊，是橘色的。在下面那个三分之一的圆的部分叫做爱，不但要知道，而且要能够关系的建立。知道只是头脑上面的一个理解，那个爱呢是要一个关系的表达。如果我们没有爱的关系，我们没有关系的话，我们不会去爱的哈。今天你说我会啊，路上的人我都爱，没有错，神给我们爱。但是你真的能够有那么实际的那种爱的表达吗？除非你跟他建立的关系，除非我们有家人的关系，有兄弟姐妹的关系。第三个层面讲到是行，是蓝色的部分，是 serve。 我们不但要头脑知道，我们关系的建立，光有关系不够啊。家庭里面我们有夫妻的关系够不够啊？大概不够吧。夫妻的关系你如果不表达，你如果不在关系当中进行一些的能够建立关系的一些的行动或者是一些的步骤的话，那个关系不会成长的，关系会停留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一样，我们要能够学习，能够成为一个服事，成为去行。所以这个是三个方式一直在不断的进行，三个的这一个的这个循环在这当中里面，我们都是在这个循环当中。每一年或每一时每一刻，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那关系建立。要关系建立以后，就要不断的行动，把这个关系呢更加的能够成熟稳固，而且还不断的再去学习。这是循环。但深度来讲呢， 层次来讲呢，从个人、家庭到整个社区，这是我们所强调的，就是我们经过教会十年以后第二个阶段里面我们所强调的，我们所建造的不是外表的一个教会的建筑物，而是一个有深度在神面前能够讨神喜悦、能够为神所用的一个群体，一个神所爱的。今年我们特别强调的这个家的观念，所以因此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今年我们的主题叫做建造神家，能够迈向成熟，建造神家。为什么这个家这么重要呢？我想我们中国人都懂啊，但我们中国人想到家的时候，一定会很直接的想到我们的家哈。固然我们每一个人家都是非常重要，也都是很重要，圣经也非常的强调，圣经里面用家，甚至用家里面的夫妻的关系来预表神跟我们的关系啊，这个新郎跟新妇之间的关系，家也是神的爱，或神，或者是一个敬拜。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敬拜神、侍奉神的最小的单位，也就是一个家。家，再说的更直接一点，是神的拯救的单位，是神的拯救的单位。如果大家都记得，在以色列人被带领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带领这几百万的以色列民要出埃及，要经过旷野到了应许之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首先他们要能够离开法老的这个权势，法老不让他们走，神使用摩西让他经过了十个特别的一个灾十灾，一个超自然的一些事情，最后法老终于肯让他们走。但是你知道，他们走以前，他们要离开家以前，离开他们寄居地以前，每一个属神的子民的家庭，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在当天晚上他们要做一件事情才能够离开，就是所谓的要涂羔羊的血在他们的门框上面。当神的使者看到羔羊的血就越过这个家庭，否则神要击杀那个家的长子，也就是不属于神的子民。你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个时候神的拯救是临到什么？是以家为单位。他说只要在这个门框里面，所有的人都蒙拯救，不是里面的一个人。神拯救是以家为单位。今天我们既然是一个家，是神拯救的单位，我们的家也要成为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单位，也要成为我们跟神来服侍他、来敬拜他的单位。很多的时候很可惜，在我们特别在北美洲其他地方可能也有这个现象，所谓的华人教会、所谓的中国教会不管我们用什么名称华人教会里面，我们都比较少能够强调，或者是我们比较少能够实际上的去进行所谓家、全家一起，因为我们有语言的障碍，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必须分两堂聚会当然这是很实际上的其实问题。其实语言所代表的不是语言而已，语言所代表的是文化，语言所代表的是那个价值的观念，语言代表是一种习惯。但这些东西固然有一些难以克服、难以超过的鸿沟，但是我非常的鼓励我们能够有全家的观念。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生命的建造，不是我们个人，也不是孩子，不要认为我们的孩子丢给了教会的同工、丢给了 Youth Program、 丢给了所有的英文堂，我们就没有责任。孩子的成长、孩子的得救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责任，因为他毕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建设、能够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是最主要的一个时机。教会里面我们也应该建立全家一起侍奉的观念，我们不要分得那么清楚什么中文、英文，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以家为单位的侍奉的群体，不是今天是什么是别人、是我们、是你们。但很可惜，很可惜在今天的华人教会里面很尝试这样去做，因此事工上面我们很多的方面我们这样的划分，造成我们的切割是把这样的形状 以这样的形状来切割我们的事工。我想这不是圣经的原则，这也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唯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唯有我们尝试以家为单位，我们的观念里面所想到的时候，我们能够建造这样的一个家庭，才是神的单位。今天我早上我要来分享记得圣经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段的经文，一个记载，就是有关约书亚。 约书亚是我们大概每一个人读圣经都会去读的一段经文，因为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是整个以色列族他们在离开了埃及，经过40年旷野的漂流，眼看着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困难、最大的情形、最大的难处、最大的挑战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的领袖、他们的 leader、 他们所盼望、所依靠的对象摩西，神的仆人离开他们而去，被神接走了。在这样一个情况，眼看着隔着约旦河，眼看着迦南美地就在前面，但他们要怎么样的进去？而且他们从离开埃及的时候，离开有许许多多各样的一些的情况，40年的时间不是短的时间，40年他们带有许多文化历史上的一些的包袱，40年他们有许多的一些信心上的危机，他们怎么样可以进入迦南美地？约书亚是一个神所拣选、一个替代摩西的人。约书亚之所以可以带领这些的以色列人民进到迦南美地，因为神在这个阶段里面，神很奇妙的作为，神改变了这个族群，神换了用一句更实际的话讲，神更新了这一个族群，让他们在信仰上、在关系上面、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在侍奉的理念上面完全的更新，以至于他们可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度过约旦河，进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当然在那里他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征战，还有很多的预备要把这个神所给他们的这些地全部拿下来。一直过程一直到约书亚记最后的结束，最后的结束可是说差不多告一个段落。约书亚面对的所有的众人，所有的众人再一次提醒他们，在世界的地方召集大会，提醒这些以色列民，在那地方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告诉这些的百姓，告诉这些选民，他说你们这么多年神带领你们，你们到底在现在做一个决定，你们是愿意要还是要侍奉在过去在大河那边所带来的这些偶像呢，还是要侍奉耶和华神，还是要侍奉耶和华神？当然约书亚提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是他自己他家的答案，他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选的金句，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否可以讲这样的话？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的决定？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把握？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可以讲这样的一个话，他这样的一个侍奉，很显然不是他个人，是他全家的投入。他这样的侍奉是一个什么样的侍奉呢？他这样的侍奉是一个什么样的重点？今天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我们要来看我和我家的侍奉。我和我家的侍奉，我们今天要看的不是约书亚记24章，我要看的是约书亚记第5章。因为约书亚记第5章是一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当他们渡过了约旦河，当他们来到了耶利哥的平原地上，到了这个所谓的吉甲地，眼看着耶利哥城，眼看着神叫他们征服约旦这个迦南美地的这个使命就在前面要去执行的时候，他们要去打仗，他们要去做，以前神说且慢且慢，他说你们必须要在这里要有一个改变，必须要在这里有第五章整章的记载里面要有一个很实际上的一个更新，他们才能够去完成神所托付，才能够开始重新的开始，才能够重新的在神的引导之下来做一个神要他们去到那里的使命。这是一个我和我家的侍奉的使命，这是一个约书亚跟他全家，也是一个以色列民跟他们全部的使命。这个使命的重点在哪里呢？今天我很快的因为我们今天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安排，很快的我分为3个方面来讲。第一个使命，请打这个经文出来哈，今天约书亚记第5章今天时间的关系，我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都还有一些印象。这段经文里面从第五章第1节到第9节里面所讲的，最前面讲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一个的经过。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讲到当他们渡过河以后，那些人听到的都闻都上胆，说约书亚这以色列民
有神的使者与他们同在，他们怎么办？第二节啊，到了第二节里面，这个背景到第二节里面，当他们以为要行动的时候，神对约书亚说：“且慢。”他说：“你要做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什么呢？你要第二次给以色列民，给以色列人行割礼。以色列人行割礼，你说这个割礼有什么关系啊？跟你跟他们要去打仗有什么关系啊？原来割礼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记号，就是凡是属于亚伯拉罕这一家，属于神的子民，都在他们生出来第八天的时候行割礼，以至于他们有这个记号，是属神的记号。当时这些以色列民从这埃及出来的人，他们都行过割礼，他们当时的安定的居住环境都行过割礼。可是这一批的民，你们都记得，40年来因为他们的不幸，因为他们的得罪神，神不让这些人有机会进到怎么样？进到迦南地里面，除了两个人，除了谁？除了约书亚跟加勒哈，其他人，所以在旷野当中都死了。那后来这些人40年之后，当约书亚带领这些当时这些绝大多数人都是什么？在路途当中才生的这些人哈，才生的这些人哈，都是 A、B、C 啊，不是啊，都是后来生的这些人。他说这些人他们在路上没有机会行割礼，他们跟神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的建立，没有一个在身体上在灵性上的一个记号，他们是属神的儿女，没有这个标志以前，他们不可以，他们也不能来为神所使用，来不能侍奉神。因此神要他们必须所有男子都要行割礼，都要行割礼。那这个割礼的过程里面，当然要经过几天的修养，因为在肉体上肉身上是痛苦的。割礼为什么那么重要？那今天为什么我们都不行割礼啊？今天对于我们这些所谓外邦的基督徒，我们行不行割礼啊？你们好像不太确定，我们需不需要行割礼？我们不需要行肉体的割礼，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割礼对于我们今天而言是一个记号，是不是？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记号？有没有属神的记号？有没有？有什么记号？ OK， 受洗可以说是一个很实质的一个外在的记号，的确。但受洗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神一个水礼，我们讲的一个受水的礼，是一个记号，也是一个标志。但今天更重要的是属灵上的意义。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受割礼，我们是受圣灵的印记，不要忘记了。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这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盖了一个印，讲的不好听哈，你们都去买过什么肉类的东西哈？你都看到那个整条猪啊，整条牛啊，那个沙条上面都盖一个印了，有没有？那盖印干嘛？什么意思啊？证明不是私宰的，证明是有人有属于谁，或证明是缴过税的哈，等等等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灵上面有印记，有圣灵的印记，是属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印记？我们有没有这个标志？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么样跟神有这个关系？没有的话，我们怎么样来侍奉神？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属灵的印记？有没有圣灵的印记？一个有圣灵印记的人或教会或团体，是说愿意遵照圣灵的管制而行，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不是照我们的心意而行，不是因为我们想要什么就做什么，不是一个受圣灵管制的人是要活出圣灵的生活，属灵的生活，不是照着我们的老我在做一些事情，在说一些事情，说一些话，不是随便的发脾气，不是随便的说然后就有易怒，不是随便的去说我们在神面前套用神的话语来说一些事，做一些不一样的行动。圣灵的管制是我们基督徒要有的。如果我们在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没有圣灵的引导，没有圣灵的管制，我们所言所行在其他的人的心目当中，或在其他的我们工作的环境，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里面，人家不觉得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人家不觉得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生活的这个见证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小心，我们可能就需要被提醒，我们到底是不是接受圣灵的管制。好，这是第一个他们要行的割礼， 表示他们属于神，割礼表示他们愿意在神面前再次的归给神。第二点，第二段19节到12节，他告诉他们，你们既然行了割礼，就要怎么样，要 等候时间，让他这个伤口能够痊愈，就需要在神面前等待，要几天等待的时间。等待的时间里面，约书亚遵照神的教导，他们要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他们是40年来，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好不好？打第九节的经文哈。第九节就意思说，他们这个割礼给他们的记号，就是他们要能够在神面前属于神啊。再往后第十节哈，第十节。第十节，那个时候他们等待的过程，正是正月14日的晚上，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40年来第一次守逾越节。逾越节记得吗？逾越节是什么时候设立的？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我刚刚讲的，在门框上面在涂上这个羔羊的血，那是逾越节的由来。逾越节的意思就是提醒他们神怎么样拯救他们。40年来他们第一次守逾越节，为什么他们要守逾越节呢？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守逾越节呢？为什么在以前他们不守呢？换句话这样问好了，其实你刚刚想到刚刚我第一点讲什么，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没有受割礼，他们没有神的记号，他们不是属神的，不是属神的人怎么样 去守逾越节呢？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如果没有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救恩的时候，你说我可以来做这个做那个，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常常提醒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或还没有受洗的话，我们暂时不要领那个饼跟杯，有同样的意义啊。因为饼杯我们领，我们没有经过这个救恩的程序，我们不知道我们领的是什么意义。今天同样的，以色列族以色列民，他们受完割礼，表示他们跟神的这个记号的建立，因此他们下一个行动就要常常的思念怀念神在过去所行的。他们守逾越节，守逾越节，不但在守逾越节，而且很特别的，他们圣经上面说什么？第十节完了以后，11节，逾越节的次日，第二天守完逾越节以后，他们就吃那地的出产，这是他们吃无酵饼和烘的谷啊。你说这个什么特别吗？吃当地的出产？当然了，我们现在都强调吃本地的这个产品啊，才会是最好的，因为适合我们的身体啊。但在当时，而且记得以色列人在40年，他们吃什么东西啊？40年吃玛纳。我在最后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的老板啊的 VP 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一个老先生，很好。犹太文化里面所有东西他都懂，他们读什么经文什么节日他都懂，他只是不信而已啊。我常常跟他有很多有趣的对话。有一天我们的人事经理也是一个犹太人，比较年轻的犹太人，加上我老板两个人跟我有一个对话。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常常喜欢跟我开玩笑。犹太人因为在纽约那一带，犹太人他们都很懂得吃中国菜，你知道，他不是像我们吃炒饭炒面的，他们很懂得吃啊。所以他们一天看到我就开始跟我讲话，然后他突然间又调侃我一句，哎呀，他说那个时候他们要过犹太大概6000多少年呢，什么什么节，他说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国人才4000多年，历史太短了啊。他说真不得是，他不知道我们祖先呢，在还没有中国人以前他们吃什么东西了哈。他意思说他们犹太人很喜欢吃 Chinese food 啊，但是中国才4000多年嘛，就是在没有中国文化没有 Chinese food 以前，他说他们不想吃什么啊，意思说没有什么好吃的啦，意思他的意思在调侃我们历史太短了，没有他们那么长啊。我当时就回他们一句，我说据我所了解的，在没有 Chinese food 以前你们都还在吃玛纳啊，他们突然一想一愣啊，真的很多的时候，如果40年吃玛纳，我想我个人觉得是两种情况了，一种是怎么样，很好，对不对？每一天早上醒来也不用去耕种，也不用干什么，就可以收取玛纳来吃，然后不然还有肉吃，对不对？太好了，这个是叫做什么？不劳而获，或者是说不要付上很多代价就可以得到神的供应，神特别的怜悯。 这不是神一般的供应。我们今天如果还在想说我们坐在家里等早上起来去收割玛纳哈，灵粮可以了，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是在那个特别恩典特别供应的时代。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正常化，他们有的这个属神的记号割礼，他们也守逾越节，神开始要他们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不再过一个特别的时代的供应，所以他们开始吃当地的土产，而且玛纳就停止了供应了。第二点，可能吃了40年的玛纳，我想一定我不知道了，我没有吃过玛纳，再什么好吃东西吃了40年，我想大概差不多也够久了哈。本地的土产代表神的恩典，而且代表神在当地要供应他们，透过当地的食物，当地的这些情况供应他们，也教导他们过一个需要怎么样自己要付出劳力才能够得着的一个生活。换句话讲，神再一次的印证这是所应许他们的地方。神的供应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再次提醒他们。所以因此第一个阶段他们所学习在神面前的是一个委身的侍奉，割礼要付代价，委身要付代价，做主门徒要付代价，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一个委身的行动，一个付代价。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样，我和我家都需要。第二个，神的供应，我们要明白神供应的心情，我们要知道神的供应。从过去的阶段，我们可能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神的供应透过弟兄姐妹，透过什么有特别的方式的表达。有的人常常说我最好一直为做慕道友，因为发现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些人都不再关心我们了。以前很关心我们的，天天嘘寒问暖的，有事没事请我们吃饭的人，当我们受洗信主以后都不理我们了。我们需要明白哈，那个是特别的恩典的时代，特别的供应的时代，是吃玛纳的时代啊。当我们真正跟神建立的关系，神要我们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开始学习神的供应是进入一个正常的话，透过我们在神面前的耕耘，这是一个改变，这是一个更新的侍奉，这是一种更新，一种改变。第三点，我们固然一定要明白，在这更新的里面，在更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说我不愿意啊。有一句话讲哈，你们每个人都有经验，每一个人都有穿新的鞋子的经验，是不是？穿新的鞋子，第一次刚刚穿，第二次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可能怎么样，不是很舒服，因为新的嘛，你总是觉得旧鞋好穿，是不是？我们有一句话讲说，旧鞋好穿，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一直穿旧鞋呢？神要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新，是怎么更新的，是一个心意更新的生活。我们对神的认识要有更新，我们对神的供应要有更新，我们对神过去的关系也需要更新。那第三个阶段，从13到15节，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明白这一个的关系里面所提到的跟神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关系很重要一点是顺服，是一个顺服的态度。原来当他们这些事情都做的时候，到了13节，约书亚都已经行了这一切神要他做的事情，约书亚在那边瞭望，举目观看，他 look up， 圣经上这样讲，举目观看，不料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手里什么？有拔出来的刀，哇，对面站着，显然是挡住他的路，换句话说，差点没问他要钱和要命啊。我听过有人说，那个要钱要命不是个问题哈，不是问你一个问题要钱要命的。事实上是什么？是个命令的，就是要你把钱留下来，留下命的。你不懂是吧？下次有人问你要钱要命的时候，不是真的问你，好心问你说要钱还是要命的，是告诉你把钱留下来才有命的意思啊。这个人也是在那里举起来，怎么样？对面站立，约书亚这个时候看到，就问他说：“你到底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这是我们跟我们一般的人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有同样的反应啊。到底是帮助谁的？但没有想到这一个人回答却是什么？他说不是的，我不是来帮助你，也不是帮助敌人的，更不是帮助敌人的，是什么？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是来帮助你的，我是要来带领你的，我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林肯曾经问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怎么样，我们不应该问神站在哪一边，站在北军那边，神站在南军那一边， 而我们应该要问，我们是否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我们是否是站在神的那一边？今天你不要说，哎呀，神啊，你到底是帮助他还帮助我？不是的，我们是不是属于神呢？那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当约书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约书亚是一个聪明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个人说是我是约书亚军队的元帅的时候，他马上做一个什么行动？马上俯伏在地下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天使？这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这个人是不是天使？是。有没有人说不是？凡事一定有是跟不是的啊。这个人不是天使，为什么？因为他接受约书亚的敬拜，天使他不会接受约书亚敬拜。这个人就是神他自己，这个人就是神他自己。我是要做约华军队的元帅。他不但接受约书亚的敬拜，而且他马上，约书亚说，哎呀，你告诉我要做什么，既然你是元帅带领的话，告诉我，我就顺服于你。这个好像就是什么，我们过去的时代里面看到一个国家的军队去征战，当这个君王元首皇帝要亲自的出征的时候，怎么样，那个在外面带领军队的那个本来是元帅的，马上把那个主权兵权交出来，要交给这一位来主领，这一位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当约书亚这样问的时候，没有想到十五节他怎么回答他。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他不告诉他要做什么，是不是？他说，你要吩咐我做什么？他说，他要他做一件事，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一位神，这位永生的神，不但接受约书亚的敬拜，他告诉他，你要更进一步的行动，要把你的鞋脱下。在旧约的时代里面，这是常见的事情，但现在基督徒很少做，但回教徒做这个事情。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敬拜一定把鞋脱下来，甚至还去洗脚，洗干净才能进去。今天对我们而言，我们知道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态度，要改变，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位神是圣洁的神，我们那位的神是绝对圣洁的神，是不能轻慢不得的。因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要能够洁净，我们要能够被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我们也必须求神的圣灵来洁净我们，我们才能够来跟他恢复关系。换句话讲，第三个，我们的侍奉是一个顺服的侍奉。这个顺服是态度上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有一个敬畏；行动上我们要改变，我们要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圣洁，我们合乎神的要求，合乎圣灵的提醒，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要有一个圣洁的一个见证，然后我们才能够为神所用，至于我和我家的经历。今天因为我们还有年轻人要分享，我必须要停下来。我和我家的侍奉，我想我们可以 apply， 我们可以应用到很多的方面，但今天在我们这个教会的 setting 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从我们家做起。感谢主，今天我来到教会的时候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不晓得多少人注意到今天谁当招待，有谁注意到今天谁当招待？一家人当招待，是不是？从后面进来，你看到文炳他带着他两个孩子哈，在那边发秋报。这边呢，唐欣也带着他的孩子哈。我不知道，我没有特别安排哈，我没有写剧本哈。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全家侍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哈。你不管他们孩子能够做什么，但是他们跟着父母一起来服侍，我想就是一个学习哈。今天，我想很多人看到这一期的真爱杂志，真爱杂志这一期上面有一篇的文章讲到家庭宣教。他说家庭宣教从一张圆桌做起，他里面所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一个家庭的宣教必须要从一个宣教的家庭开始啊。家庭的宣教从一个宣教的家庭开始，什么意思呢？这个家庭本身要有一个见证，这个家庭本身要有很好的关系，这个家庭本身家人之间的关系很好，而且对外面人的关系很好，然后别人才会来看到这些的见证的时候，才会来羡慕，才会来明白原来他们是有信仰的这一个。 所以在那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家庭的宣教要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 let them see， 让别人能够看到这个家庭的见证，然后 let them ask， 让人家能够可以开始来问，为什么你们家庭这么特别，为什么你们家庭这么和睦，为什么家庭有这些事情。然后第三个 let them learn， 让他们来学习。求主帮助我们，我和我家的侍奉，这是我们的开始，这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个人的开始，也是我们全家在神面前的见证，也是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全家在神面前，让其他的人从我们当中可以看到这样见证，从我们当中可以询问到这是信仰的根源，也可以学习来认识这一位神。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既然谈到全家的侍奉，我们要请我们的年轻人来分享一些他们的见证啊，他们的见证。Jonathan, are you ready?
Yes.
他们今年 ，come up, please come up. 他们今年到Nashville 有一些的短宣的这个服事，他们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领受、他们的经历。我把时间先交给他们。
My Chinese is terrible, so I have to do this in English. I got a kid who's got good Chinese. He'll speak in Chinese. This month we went to Nashville for a mission trip, about 4 hours away. And we got to see a lot of the situation there, especially the homelessness, the poverty, they got to see a different life that's different from Alpharetta or Johns Creek, which is very affluent. And they got to see some of the areas that are much more poor. Homeless people who don't have jobs, and veterans who have mental issues because they went and fought wars and came back and their minds aren't all that right. So we got to see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and experience it. We've been going to Nashville for several years now, to the same place, with a mission organization called Center for Student Missions. And so we went to different soup kitchens and fed food to people and had to prepare food. Some of the kids had to make a lot of mashed potatoes. And now that girl hates mashed potatoes. Because she had to make big things of mashed potatoes. So the kids got to prepare food. We got to go see a garden where they plant vegetables and fruits to give to a lot of the poor people in the area. And the kids got to learn how hard it is to plant tomatoes. So a lot of sore arms and a lot of sweat. We got to see a lot of that kind of thing in Nashville. And we had to talk to homeless people too and got to hear their stories. If you want to also see more, I have a lot of pictures, like 130 or something pictures that are on the board right outside the sanctuary. So if you want to see what we did, the pictures are right there. I have part of the mission team here. Some of the kids aren't here today, but we have Valerie Chang, who's a sophomore, who's 10th grade. And we have Lisa Wang, who's in 11th grade. We have Isabel Zhang, who's in 10th grade. And Roland Wen, who's in 11th grade. We had six more kids, but they aren't here this morning. But we had six other kids that also attended the mission trip as well. And so you probably want to hear how the students were touched and not how I was touched. So we're going to introduce Roland Wen, and he'll give a short testimony of what he saw.
Okay.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Roland。今年我也去了这个 Nashville 的 mission trip。我跟其他的一些，我们有差不多十个青少年，教会的青少年，我们一起form 了一个组，然后我们就开到 Nashville 去传福音和宣教，给特别是给无家可归的人和特别穷的收入比较低的人。然后在那里呢，你肯定在想我们干了些什么。大部分的时候早上我们会去一些给无家可归的或者是没有钱可以去买饭的人，给他们做饭，让他们可以免费在那里吃一顿中午餐或者早餐之类的。然后在那里我们就是准备饭做完的时候，特别的累，但是我们下午的时候还去了一些地方，一些社区花园，种了一些番茄， 和其他的蔬菜之类的。然后那我去那时候之前，我吃番茄的时候，我就说这番茄这肯定不会有太大的劳动或者是工去放进去种它们，但是很累，种这个番茄特别的累，就是给我一个更加的appreciation， 这感谢那些为我们种菜的或者是做饭的人，对妈妈每天做饭的也更大的感谢。那么在那里，我们好像我记得是第二个晚上，我们在查经晚上的时候查经祷告，我自己翻到要是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25章40节。那么我可以试一下读，但是繁体字，我对繁体字不太清楚。但在这里四十节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坐在我这些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么这个读完了这边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这里干嘛？我在这里去为神侍奉，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么神给我们说，要我们第一件事是去用全部的力量去爱他，但是他的第二个最大的要求就是我们也爱我们的其他的人，就是不管是你是穷还是很有很多钱，或者是男生女生都一样的，都是神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也都是罪人，没有人比其他的人有更加的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有 favor 或者是you know like status， I don't know， 对不起，我的中文是也真的没那么好。但是呢，所以说呢，读完了过后，我就感觉像神在对我说，他自己在用他这本书这本圣经来对我说 ，Roland， 我给你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用你的村长去服务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这些穷的人，没有你那么富的人在这里。我给你这个机会，你要怎么用？那读完过后，我就说，我真的需要神给我这个这么好的机会，我真的需要抓紧这个机会，去用全身全力的，真的专心用我整个精神去为这些人服务，为神服务，做他为他侍奉。那么在除了这段文章之外。我在准备饭的时候和种一些番茄的时候，我也见到了一些志愿者在那里，我可以有机会跟他们讲话，摆龙门阵，看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每天去这里吗？还是说只是一年跟我们一样，一年一个星期去帮他们服务？但是我发现，我跟他们讲话之后发现，他们每天，他们是一年365天，基本上都是在那里志愿，他们都是志愿者，没有被付钱的之类的，他们就是花他们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时间去，就是全身全力的去服务这些就是比较穷的人嘛，无家可归的穷的人，然后看着他们这么努力的在做神的工，也给我真的很鼓励了我自己去用我全部精神去为神侍奉，为他服务，为他做他的工在这里。所以呢，我这个 mission trip 就真的把我给我神真的就把我的让我大开眼界，看到他其他的地方不只是我们 Johns Creek 这个比较富的社区，除了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地方，有很多 less fortunate, 就是收入比较很低的，连每天吃不饱一顿饭的人都在外面。但是我也知道他们跟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是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人比谁好，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他的儿女。那么我就最后就想给你们说一下，劝你们这里的要是有这里的父母，要是你们有儿女的话，我真的劝你们带他要是他们不来教会的话，真的劝你们鼓励他们来教会，而且要是他们已经在教会的话，鼓励他们去明年春假的时候也可以去这个 Nashville 体会一下神的爱、神的力量和神的伟大。谢谢。
So I understood most of what he said, I think. But so we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your financial,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most importantly, your spiritual contribution to us. We could not go to Nashville, New Mexico, or Whirlwind without all your support as a church body. So we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here who prayed for us, who supported us, you know, as parents or just, you know, uncles and aunts kind of a thing in church.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for just everything that you've done to help support this ministry. And hopefully we can continue to do this for many more years. Thank you.
Oh, 我们谢谢我们这些的年轻人所给我们的见证。好，我们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为我们今天的聚会，也为我们青少年的事工，为我们全家的服事，一起来感谢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今天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我全家的服事，帮助我们从我们个人开始，到我们的家庭，到我们全教会，以至于在社区里面，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为主做光做盐，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是明白有一个委身的侍奉，有一个更新的侍奉，更有一个顺服的侍奉。谢谢主，你使用这一群的年轻人，也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位，不论我们去或者留在这里，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同样的侍奉一位在天上的父神，也看到整个社区环境的需要。谢谢恩主，求主继续的祝福每一位，让我们在你面前不断的领受你自己更